良友圣经学院拆船导论，予以节目师主讲。
良友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目师，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分享拆船导论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有24节课，分四个部分。今天我们来讨论什么是拆船，教会为什么要认识和参与拆船，我们也介绍一下课程的内容。最后呢，我们来思考这课程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拆船。基督教呢，是世界上信徒最多的信仰。我说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其实呢，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真理。简单来说，宗教是人按经验或是按观察所建立的一套的信仰系统。这一套的信仰系统呢，可能与神有关，与敬拜的仪式有关，或者是有敬拜的仪式，也可能与神没有关，就是在这个信仰系统里面没有神，也没有敬拜的仪式，但都是从人所建立的一套的系统。反过来说，基督信仰的真理不是从人而建立的，而完全是从独一的真神所启示而来。所以就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文化底下，都绝对是真的，不会有一点的错误。而且呢，基督的信仰宣称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其实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从三方面来思想一下。首先是以色列国，神借摩西和众先知宣告，要是以色列人他敬拜耶和华神，他们一定蒙神赐福，否则的话，神一定审判他们，他们也一定会亡国。以色列国的历史告诉我们，神所讲的都完全成就了。其次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能够告诉人他会在死了以后复活，而耶稣基督宣告了他将会在死了以后三天复活，他真的复活了，而且很多的人都亲眼的看见了，又公开的做了见证。古往今来，只有耶稣基督按他所说的能够胜过死亡，这就证明他是神。最后是圣经的预言，以赛亚书41章21到23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是说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在这一段的圣经中，耶和华说，要是有任何的神只需要把过去的事情，把降祸降福的原则，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那耶和华就承认他们是神。但是呢，除了耶和华，没有一个宗教能够这样做的。比如说创世纪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来的，以色列的历史也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和如何降福降祸。将来的事情单看马太福音24章就够了。在马太福音24章7节， 那里这样记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的事情今天都应验了。这就证明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世界的情况。按2015年的统计，全球的基督徒大概有23亿，大概占全球人口的 31%。 因此全球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仍然是大多数，大概有50个亿。最重要的是这50亿的人，他们的永生或是永死，离开世界以后是永远享福或是受苦，完全在乎你我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呢，在使徒行传1:12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基督教也是差遣的信仰，而差遣的意思就是奉命的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完成特定的任务。这差遣的观念是从圣经的教导而来。耶和华神差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也差约书亚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地。在以赛亚书6:8当中就记载，耶和华在叹息当中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约翰福音20:21记载，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天父差耶稣基督到世界上完成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也差我们去全地传扬他的救赎大恩。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28:18-20向门徒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也是被差的信徒。差传 missiology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从两个不同的字合并而来。一个呢是拉丁文的 missi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任务。另外的一个字呢是希腊文的 logos， 原来就是探究或是学习的意思。因此差传的意思就是神给了他的儿女一个任务，就是把福音传扬。换句话说，差传的意思就是在非基督教地区伸言基督的真理，也就是伸言耶稣基督在地上救赎的工作。差传的工作就是探究上帝与人之间的救赎行动的原因、历史和方式，从而把救恩有效的传扬，是透过圣经来明白神与人之间的救赎原因，透过历史来明白和体会神在历史当中所用的救赎工作，也认识神在历史当中成就他的救赎所使用的方法，从而理出上帝在这个世代，在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当中，理出最有效把福音传扬的途径。差传的特质有三方面，就是跨学科的、实践的和动态的。跨学科的意思是利用不同学科的材料，包括系统神学、教牧学、辅导学、社会学等等。差传需要系统神学，因为需要把完整的真理传给不知道、不明白的人。也需要教牧学，因为呢需要培训耶稣基督的门徒，建立教会、管理教会。也需要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建立教会、管理教会。需要辅导学的训练，因为需要帮助信徒 面对生活当中不同的挑战。社会学呢，就能够帮助宣教士们明白他们所服侍的人，他们的思维与行为，从而计划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案。在不同的环境，宣教士有可能需要更多不同学科的训练，以致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实践的意思是参与拆船不但是研究理论，而必须最后是按神的引导参与其中的工作。学习拆船的结果应该是在拆船的事工上有所推动，有所行动。神没有呼召所有的信徒都成为全职的宣教士，但我相信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认识拆船，知道世界不同地区的需要，为不同的地方的需要来祷告，也尽一切的能力满足不同地方的福音的需要。拆船是动态的，这个意思呢，是指因应社会、文化、科技等等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比如说，今天有网络的科技，教会就可以透过网络的科技与宣教士联系，也可以按宣教士们的需要很快的给他们帮助。蔡会呢，可以更方便的关怀宣教士，也可以更快的把他们所需要的资源透过网络传给他们，比如说一套电影或是翻译的服务。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可能需要很多的时间，今天透过网络一下子就可以满足这些的需要了。教会为什么要认识和参与拆船呢？首先是神的心意，更是主的吩咐。比如说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基督就吩咐所有跟从他的人要把万民建立成他的门徒，这个是一个命令，没得选择。换句话说，教会需要认识拆船，因为被赎以后的人承接上帝差使，而在救赎工作上与神同工。而上帝呢，不是向某一些的信徒发出呼召，而是呼召所有的信徒都参与拆船的工作。其次，认识和参与拆船是教会复兴之路。教会参与拆船一定让弟兄姊妹更爱祷告，更火热的传福音，更愿意侍奉，更愿意委身给神，让弟兄姊妹更认识拆船的能推动他们愿意为拆船，为不同地区的群体来祷告。喜爱祷告的教会，神一定祝福的。经验告诉我们，认识拆船事工的，或者是接受拆船训练的，就已经能够让弟兄姊妹火热起来。再加上看见宣教师们的摆上和神与他们同工的恩典，以后那个结果，弟兄姊妹都会更愿意委身来侍奉神。要是能够参加短期宣教的，就是去另外的一个的城市，或者是去另外的一个国家传福音，又或是帮助宣教师们的，参与这些的活动的弟兄姊妹，大部分在旅程结束以后，属灵的生命都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更火热的爱主，更乐意的，也更把握机会的传扬福音，也更把握机会侍奉主，也更火热的追求长进。
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认识和参与拆船也让教会蒙福，教会参与拆船事工，能够让弟兄姊妹更爱主，彼此更相爱，更能在世界面前成为有力的见证。要是有机会参与短宣的，一般来说都是无论去那个的地方，无论是去更落后的地方，或者是去更先进的地方，都一样能够看见有福音需要的群体，都会看见他们生活得很痛苦的。这就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恩典。在短宣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都会因为情况的改变而需要马上把原来安排好的工作改变，短宣队员就必须充分的合作，重新计划分配工作，各按其职，然后呢才能够满足那个时候的需要。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底下侍奉，当然能够更深的体会彼此相爱所带来的祝福。彼此相爱应该是教会的本质，教会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也当然能够在世界的面前做更有力的见证。教会需要认识拆船，因为呢，世界有很大的需要。全世界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就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还不是基督徒。在当中，有很多自己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他们是不明白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但是根据2018年美国的统计，在美国就大概只有 20% 的基督徒不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神。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明白神在他们身上旨意而愿意每一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信徒就更少了。这一些的信徒，他们都需要传道人，包括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服侍，让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明白他们应该怎么样的跟从神。总体来说，拆船不应该是教会其中的一项工作，其中的一个部门，而应该是教会的本质。意思呢，就是拆船应该是教会所有的事工的目标和中心，也应该是所有的事工都是为了拆船的缘故。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在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会从圣经认识拆船的根基，我们将会思考旧约和新约怎么样显示上帝的拆船心意，和透过圣经来学习拆船与圣灵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我们会从历史来认识拆船的进展，我们会把拆船的历史分作五个时期以作思考。第一个时期是初期教会的时期，是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五旬节开始，到大概主后300年。这一段的时间，从教会诞生后的不久，教会就不停地受犹太人和罗马的逼迫，直到主后325年， 君士坦丁这个皇帝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各方对基督徒的逼迫才停止了。第二个时期是国教时期，是从主后300年到500年。在这时期当中，北方的蛮族不停地攻打罗马，最后西罗马在主后476年灭亡了，就开始了中世纪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中世纪时期，是在主后500年到1500年之间。在这段的时间，一方面东罗马在主后1453年灭亡，另外的一方面，德国的马丁路德在1517年把95条论纲钉在一个祝圣堂的大门上，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第四个时期是宣教献奉的时期，是主后1500年到1900年，准确来说应该是到1910年，因为呢，世界宣教会议就在主后的1910年在英国的爱丁堡举行。从此不同宗派的教会跟差会一同合作，计划和推动普世差传的工作。最后的一个时期就是近代宣教的时期，是从主后1900年开始到今天。在这一段的时间，有两次的世界大战，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社会的改变速度很快，甚至令人惧怕。在这种情况底下，拆船的模式也必须做出相同的应变，以保持效率。透过第三个部分，我们会从现今世界的宣教环境和宣教事工来认识拆船。我们从这一部分的课题来探讨拆船的目的。有人说拆船是传福音，也有人说拆船是建立教会，也有说是建立基督化的社会，对吗？都是圣经的教导吗？我们会在这一部分来探讨。然后我们来思考文化与拆船的关系，这包括了文化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文化，和到底有多少种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环境与拆船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世界对福音需要的情况，思考祷告与拆船的关系，然后我们思考教会可以怎么样参与拆船，也会探讨一下除了教会以外有什么在拆船工作中很密切也很重要的机构。在第四个部分，我们就思考拆船工作的参与，这包括全职的宣教士和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参与。我们会探讨怎么样才能成为宣教士和宣教士的历程，我们也会简单的分享一下教会和不同的机构可以怎么样支援在不同阶段底下的宣教士，比如说在工作中的宣教士跟退休的宣教士们的需要就很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会分享教会可以怎么样参与短期的宣教，我们也会分享一些的例子。最后我们也探讨一下本土和国外拆船，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我们也会思想一下将来普世拆船施工有可能发展的方向。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课程最重的目标， 这课程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透过学习拆穿，让我们更加明白，更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更贴近耶稣基督的心肠，让我们的脚更贴近耶稣基督的脚中，也让我们的侍奉更能按照神的心意，在不同的岗位上和在拆船的施工上有更美好的参与。请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拆船的施工，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聪明，也有悟性，能够明白课程的资料，更能够透过这一些的资料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这一课程的每一节课都交在你手中，求你透过这课程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又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大家，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是祝福，一步